慢慢的，那个泥土里面的酸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就慢慢的开始要侵蚀整个的壳子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，那个外面那个种子的壳子慢慢就腐烂掉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工作是从外面开始的，因为这个壳子，这个麦子是落到地里面。现在地里面有很多化学的这个成分，那么因为现在一落到土里面，那么这个壳子呢就和它的环境就发生作用，那这些环境，那第一个工作就是慢慢的腐蚀它的壳子，慢慢你看这壳子就不见了。如果它仍旧维持它的壳子，它永远是地里。所以为什么要落在地里死了？落在地里死了很简单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一个麦粒，这一个种子是本来有壳子，你如果把它存在那一千年，它永远是一粒。但是现在贵族要接出许多的子粒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个外壳一定要破坏，这个外壳一定要碎掉，外壳一定要腐蚀掉，外壳要化为无有。然后你看见这个工作再工作，一直进到圆心，现在从圆周慢慢达到圆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一切都破碎，当一切都剥夺干干净净的时候，现在里面的生命释放出来，结果那个里面的生命释放出来的时候，结果就接触许许多多的子女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生命的工作是从什么？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。但是呢，主今天怎样借着苦难在我们身上工作？那个工作是从圆周达到中心，那个达到中心最后的结果是叫基督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不知不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不错，就好像那个生命在那个种子里面一样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不知不觉就好像监禁了基督的生命，好像这个整个我们的身体变成了基督的牢房，叫生命不能从那里面彰显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有一个是必须要的，就是破碎。这个破碎乃是壳子的破碎，外面的人的破碎，外面的人剥夺，你把外面剥夺尽尽了，弟兄姊妹，好像现在起了作用，腐蚀慢慢烂掉了，外面的慢慢的化成无有了，然后里面的生命就被释放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生命的故事，是我们不明白的，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魂要得救也是。所以下面你记不记得主的话怎么说？所以主的话说，那若有人，那爱惜自己魂的要失散魂，在世上恨恶自己魂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他愿意让他的环境，让他的大环境来扶持他，叫他受苦，叫他外面的人一天减是一天，叫他们外面的人被剥夺，外面的人被破碎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能够保守魂直到永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触许许多多的子粒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那个泥土就是主所给我们许多的环境。那么约伯就是这样的，你看见吗？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，那个苦难是一下突如其来的，从外面来。那最早最早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苦难只临到他的身体，最起头是他身外之物。你看房子没有了，儿女没有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都是他身外的东西。然后慢慢他全身长疮，那么这些你看见都是摸到他外面的身体。在那个时候他很刚强，在起头的时候他能说这个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回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应当承受。但是等到他全身长疮的时候，他的妻子说：“你祝福神吧，死了算。”这个祝福神什么意思？祝福神，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在这个在那个时候他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，都要分别的时候，都说愿神祝福。所以现在你对神说愿神，你现在对神说祝福的话，就是意思是说你弃掉他算了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 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时候那个苦难不过是道，不过是在约伯的最外面。但是你知道约伯的苦难，很大的苦，一大部分的苦难在哪里？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就是从第三章，我们如果仔细的读约伯记，我想我们非常清楚的，这个从第一章十三节，我们如果从第一章这个到二章十节，你看见那个是突如其来的冲击，根本外面你看一下子他的儿女不见了，一下子所有的房子也不见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觉得这个约伯最难的一段还不是这一段，最难的一段呢，可以说是约伯记第三章到三十七章那一段里面所描写的。那这一段的描写啊，是我们常常不懂的，因为那里告诉我们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就辩论起来。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在那里看到他们的辩论，我们就不知道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那一段的苦难是比他身体上的苦难还要深。约伯已经在苦难里面，结果他的朋友没有安慰他，反而好像在他的伤痕上面在擦，好像在冬天的这个，当冬天寒冷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已经遍体鳞伤了，现在他的朋友来在上面再擦一层的盐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痛苦是雪上加霜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许多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落在苦难里面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你以为你安慰他，其实你反而增加他的苦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个时候啊，这个约伯是翻江倒海，本来呢他里面还算很平静，没有想到呢他有一个朋友叫他一个朋友叫这个以利法丢一块石头，结果他就翻腾起来了。那么再等一等呢，比勒达也丢那么一块石头，然后等一等呢，索法也丢一块石头。他们说你一定犯罪，你不犯罪你怎么可能神的这个环境临到你呢？所以你一定要悔改。但是约伯知道他不是这种情形，他觉得他们不认识他，你知道吗？这里丢一块石头，那里丢一块石头，结果呢，你知道约伯里面就翻江倒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里的以利法是代表情感，这里的比勒达代表心思，这里的索法是代表理智。因为现在的以利法，他的情感碰到了约伯的情感，然后呢比勒达的这个思想就碰撞了这个约伯的这个心思，然后呢索法的意志呢就碰撞了约伯的意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伯里面就翻江倒海，然后不止一次的辩论，两次的辩论，三回合的辩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苦难不是突如其来的苦难，这个苦难叫做绵延的苦难。你看见吗？现在三个朋友在那里，在那以为帮助他，结果反而叫他整个的魂就得着激荡，里面一点的安息也没有。所以终于就是因为你丢一块石头，我丢一块石头，所以到了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的时候，你如果读那段故事的话，那现在那个约伯的己终于曝光了。本来约伯是把他自己藏得很好，你根本看不出约伯来。但是呢，你等到经过了这些魂的激荡以后，经过这些苦难，然后他里面翻江倒海，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经过了这么几章的辩论以后，到了二十六章、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的时候，那么在那个地方你终于看见认识了约伯。那个时候你才发现说约伯他的己出来，那个自义的己就出来。你如果读那一段圣经的话，你看见说约伯他不只是蒙恩了，而且他现在会施恩，许多人见到他都非常敬仰他，他现在能够述说神在他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。你如果仔细去读那段圣经，你就晓得你从来没有看见约伯像约伯记二十九章三十三十一章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魂的激荡，最后呢终于把 约伯挤出来的。现在你终于看见约伯的自己，现在你才知道说约伯果然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。他何等的自义，他看不见自己的软弱，他以为他什么都是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他最欣赏自己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就把苦难加在他身上，因为神知道他非常的危险，如果再这样下去他要着迷了。因为他对自己属灵的成就很有感觉，他对自己属灵的成就他会数算，他会欣赏，这是最危险的。从前现在呢，他不止蒙恩，而且他可以施恩，他帮助了不知道多少神的儿女，他能把道讲给他们听。不要忘记，这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时候如果神不救他一把，他就完全陷到他自己的漩涡里面去，不能够自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一直到29、31章的时候，现在你终于看见约伯的自己。所以这些的苦难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是显明我们真实的自己，让我们更多认识我们的自己，那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这是主的工作。你看，主就是这些环境是叫我们更认识我们的自己。然后呢，从32章一直到37章，你看有第四个人，名字叫以利户。以利户呢，代表我们的灵。那现在呢，圣灵就在我们的灵里面来做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你如果读那一段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说圣灵怎么借着灵来解释这些苦难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些苦难需要领导约伯？因为神，这个以利户说，神说了一次，神说了两次，约伯根本就没有听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能够顺服里面恩膏的教训，许多时候我们可以不必经过苦难，就是因为我们听不见那个声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。我们不是上一次我不是说了个比方，就好像一个画画的人，他欣赏他自己在天花板上的画，他一面在高架上一面看，一面往后退，一面正要往后再退，他就危险了。结果他的朋友为了要救他，就把一盆墨就洒在那个杰作的上面，他一惊，往前稍微往前一下，他就蒙了保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对约伯也是这样，他对自己太欣赏。你如果读29章到31章的话，你看见这个人完全对自己着迷，他以为说他已经到了属灵的高峰。如果你去看一看他，他知道神给他的恩典，每一样他都会数算，每一样他都会欣赏，这是最危险最危险。当他正在欣赏他自己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了，神为何要救他？其实在那个以前，神已经一次两次在他里面说话，他都没有听见。所以现在神用非常的手段，神就借着苦难来拯救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等到你读到后面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有那个解释。那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神的话是救我们灵魂的道。因为我们不要忘记，只有神的话，借着他的话，圣灵就在我们的灵里面来解释那个苦难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有的苦难不是十字架，有的苦难就是苦难，但是只有经过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借着他的话所解释的，那个叫做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所有的苦难你都必须要接受，乃是当你读主话的时候，你来到主面前，现在神的灵就是以利户，圣灵就借着以利户，就借着我们的灵来告诉我们，解释给我们看，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这个是不是主所量给我们。那么如果是的话，经过了圣灵的解释以后，那么我们说这个苦难就等于十字架，你就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直到这个时候，工作神的工作没有完成，光是苦难本身，这个工作没有完成。所以你知道吗？神。